如何接受灌顶？雌成罗珠堪布著。发了密宗的菩提心并接受灌顶之后，就是进入了密法之门。密宗菩提心与显宗菩提心的差别在于，显宗的菩提心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修学显宗法门，之后经历三个无数大劫以后才能够成佛。密宗的菩提心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修学密宗法门，一定要即生成佛。即使不能即生成佛，也要在中阴身的时候成佛。如果中阴身还不能成佛，就发愿下一世成佛。密宗续部也讲过，保持清净密乘戒的密法修行人，最晚会在七世之内成就。在密宗菩提心的基础上接受第一次灌顶，就正式成为密乘修行人了。从此以后，自己不仅是佛教徒，而且是修解脱道的人，不仅是修解脱道的人，而且是修大乘解脱道的人，不仅是修大乘解脱道的人，而且是修密法的人。所以对每一个想修密法的人来说，灌顶都是很重要的。没有灌过顶的人根本不允许听闻和修学密法。进入密宗的第一步是灌顶，想修密法首先必须灌顶。但目前在灌顶方面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不懂得次受与接受灌顶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灌顶前及灌顶时应该怎么做。如果次受灌顶的人缺少一些灌顶上师的条件，就会导致灌顶不完美、不圆满，甚至让得受者得不到灌顶。另一方面，虽然灌顶的上师具备所有的条件，但得受者却不具备应有的条件，也得不到灌顶。二，灌了顶以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在得到灌顶以后没过多久就会犯密乘戒。本来灌顶的过程也是受密乘戒的仪轨，灌了顶以后就要守密乘戒。但很多人接受灌顶多年，却仍然不知道上述内容，不知道要守密乘戒，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密乘戒，更不懂得忏悔，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连受居士五戒都会小心翼翼、严格谨慎的抉择，而犯失密乘戒的过失更是远远胜过了犯失居士戒的罪过，我们却反而不当一回事了。在此提醒读者，在灌顶之后必须学习密乘14条根本戒，或当次灌顶相应的密乘戒，并保持誓言清净。当然，学佛不一定要学密宗，假如自己选择的是汉传佛教的净土宗、禅宗等等，就不需要灌顶，也没有犯密乘戒的危险了。但如果准备学密法，了解一些灌顶的常识就是必不可少的。关于灌顶的大致内容，在《金刚上师与灌顶见慧灯之光一》里面基本上讲了，大家可以参考。此处再略作解释与补充。一、灌顶的作用。灌顶的梵文发音为阿布肯扎，其含义有两种：一是灌输，本身佛性并不需要外界的灌输，因为原本存在；但从表面上看，通过灌顶还是灌输了一种力量，从而激活了如来藏本性。二是摧毁，断除、破除、摧毁我们的贪、嗔、痴等障碍。一、激活佛性。密法所讲的机、道、果三者当中的机，是每个众生自身先天具备的。从密宗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贪、嗔、痴、慢、忌五毒烦恼的本体，就是五方佛的五种智慧。实际上，佛的五种智慧和五方佛是一回事。佛的五种智慧就是五方佛的本体，五种智慧也叫做五方佛。 五方佛就是五种智慧的显现，在佛陀的境界里是五种智慧，对菩萨来说，其外表显现是五方佛。五方佛或五种智慧本身存在于我们的本性当中，在我们还没有学佛或没有灌顶之前，佛性虽然存在，却对我们不起任何作用。灌顶的作用就是激活佛性的功能，让佛性发挥作用。当然，从本质上讲，佛性如来藏是无为法，不存在激活不激活、发挥不发挥的内涵。但从现象的角度来说，激活的过程还是存在着的。具体来讲，激活的程度有三种。最上等的激活是在得到灌顶的当下同时成佛，瞬间就圆满了一切。中间的见道、修道都越过去，根本不需要修。但这是非常罕见的，在佛教密宗的历史上，只有一两个印度的成就者是当场成就的。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也只有当下证悟而没有当下成佛的。中等的得受灌顶是在灌顶的当下证悟，在任何大圆满灌顶的仪轨当中都有介绍大圆满见解的程序，如果语言不通且没人翻译，肯定没办法证悟。但如果有人翻译，表达也比较精准。在金刚上师具备德相，受灌人根基成熟，对密法、对上师三宝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在灌顶之前，外内加行都修得非常到位的情况下，当上师用天然水晶来形容心的本性的时候，依靠上师的加持，受灌人就有可能在灌顶，尤其是密宗最顶级的第四灌顶的时候证悟。其实汉传佛教中也有因为某个特殊因缘而当下证悟的实例，譬如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在听到五祖讲《金刚经》中的一句话的同时，当即证悟的。但这种证悟只是初步的证悟，还不是成佛，属于显宗或密宗五道当中的加行道，连菩萨一谛的见道都不是，更不是八谛或十谛。最下等的激活是既没有成佛，也没有证悟，有可能受灌者自己都感觉不到，但因为上师的修法以及灌顶的力量，再加上受灌者自身的观想，当这些条件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激活如来藏的功能，赐予受灌者一种力量，从而使其快速证悟。二、授予权力。如果没有灌顶而学修密宗，不但不会有任何进步和成就，而且因为自己违背了规定，所以还有道法的罪过。灌了顶以后，就有权阅读密宗经典，修持密宗修法，念诵本尊心咒，宣讲密宗序部等等。当然，因为灌顶有好几种层次，在得到有些灌顶以后，只能自己修，却没有资格宣讲。有些灌顶得到以后，则既可以修，也可以讲。二、灌顶双方的条件。一、赐受上师的标准。给我们灌顶的人叫金刚上师。金刚上师的标准在佛经，尤其是密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家可以参看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等论著。密法要求一定要找到具格的上师才能得受灌顶，否则灌了也等于没有灌。作为灌顶上师，还有一些特殊要求。一、如果过去犯了密乘戒，密乘的戒体不清净或不存在了，就不能赐受灌顶。二、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有一定的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禅定。禅定的要求不是非常高，并非一定要达到一地菩萨、八地菩萨的境界，有一定功夫即可。三、在灌顶之前，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闭关，把灌顶的主尊作为本尊来实地修行。 修行的时间不一定，但必须非常严格地按照本尊修法要求念诵心咒。四、熟知从头到尾的灌顶仪式。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而给别人灌顶，别人是根本得不到任何灌顶的。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才可以灌顶。现在自称是活佛、堪布、成就者、瑜伽士、空行母的人鱼龙混杂，多如牛毛。如果没有辨别真伪的智慧，很容易上当受骗。当年阿底峡尊者进藏的时候，也是西藏惨遭灭佛之后，乌七八糟混乱不堪的时期。因为在灭佛期间，西藏的出家人全部被迫还俗，所以当时的西藏基本上看不到出家人，但很多在家修密宗的人却利用不起眼的身份，把除了出家人戒律以外的所有密宗传承修法延续下来，并于后弘期全部公诸于世，广加弘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藏传佛教。与阿底峡尊者进藏的同时，很多印度的其他所谓成就者以及各色人等也纷纷来到西藏，因为当时的西藏黄金比较多，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冲着黄金来的，仅仅骗走一些钱还没有太大关系，但因为其中一部分人传了一些不太规范的法，所以让很多修行人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阿底峡尊者最后圆寂的时候，针对这些情况曾苦口婆心地教诲后人，不要到寻找黄金的印度人面前去听法，要以佛经为师。释迦牟尼圆寂的时候也告诫弟子以戒为师。同样，虽然自称活佛堪布的人不一定都是骗子，我们不能用带色的眼光去看待所有的出家人或修行人，否则会造罪。如果不打算听法，就不要去观察对方，而应该以恭敬的态度与对方相处，恭敬所有穿出家人衣服的人，无论有戒体还是没有戒体，这是皈依戒中的一条，凡是学佛的人都应该遵守。但如果准备在对方那里接受灌顶或听法，就必须事先观察。按照密宗的要求，在依止上师之前要观察12年，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观察，那该怎么办呢？我个人比较推崇藏地老一辈那些公认的上师，他们经历过很多坎坷，所以其修行境界也非常了不起。当然，我不是说年轻人中没有好上师，我这样推荐是在无法探知对方深浅的情况下，保守且保险的做法。现在有些人以密宗为借口，毫无顾忌地吃肉、喝酒、骗钱、破坏别人的家庭，这都是末法时代的标志。不仅藏传佛教里面有这样的人，汉传佛教当中也有一些假冒的出家人。本来在任何团体当中都免不了会有一些蛀虫或败类，我们一定要小心。若有人说自己有神通，说某某人与他前世有着什么因缘，是他的空行母，若与他双修就一定能够解脱云云，凡是说这类话的人绝对是假的。同时我们也要分清楚，这只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密法的问题。如果自己轻易相信而上当受骗，那就是自己的问题。密法不但不是这样的，而且非常反对这种做法。密宗典籍中讲过，如果以密法为借口而去杀盗淫妄，罪过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杀盗淫妄。所以在没有观察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接受灌顶，否则可能会悔恨终生。密法是不能开玩笑的，一定要审视再三。二、得受者的条件。一、出离心。如果学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现实生活的健康长寿、升官发财，则根本得不到灌顶。 因为密乘戒是建立在菩萨戒和别解脱戒的基础之上的，而菩萨戒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别解脱戒又是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达不到预先的要求。二、菩提心。密法首先是大乘佛法，没有菩提心就不能称之为密法，更不能证悟空性。三、对密法坚定不移的信心。即使有出离心和菩提心，但对密法没有信心，最好暂时不要灌顶，这是有严格要求的。等到对密法产生强烈信心以后，再去受灌顶比较安全。四、能够听懂所灌顶的内容，并且能观想灌顶时需要观想的本尊及佛的坛城。五、灌顶以后能够坚守密乘戒，密乘的十四条根本戒在慧灯之光和其他讲述密乘戒的书上都有。在灌顶之前，先要看看十四条根本戒的内容，并反问自己能否做到。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接受灌顶，否则还是放弃为妙。本来十四条根本戒里面也没有一条是完全不能做到的，即使是比较容易违反的金刚道友之间的戒律，不得以严重的嗔恨心去打骂对方，也可以通过熏习而养成习惯。偶尔师兄之间发生冲突，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以后，立即赔礼道歉，改过忏悔，也可以将罪过忏悔清净。佛陀制定戒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绝不会制定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戒律。一般说来，如果对密法有深深的信心与向往之情，基本上就能比较清净地手持十四条根本戒。具备上述五个条件的人才是密宗的法器，才可以接受密乘戒和灌顶。三、灌顶的种类。一、基道果灌顶。一生当中第一次得到的标准灌顶叫基灌顶。在第一次灌顶以后，无论是上师赐予的灌顶，还是自己修上师瑜伽修法接受的灌顶，都叫做道灌顶。最后在十地末尾，即将进入十一地而成佛的时候，十方佛菩萨发光而赐予的灌顶叫果灌顶。这种灌顶是显宗经典里面也讲过的。对我们而言，三种灌顶当中最主要的是基灌顶，因为要得到真实标准的基灌顶，必须要找到一位具德的金刚上师。道灌顶可以自己受，所以有没有上师效果完全一样，而果灌顶就更是不需要我们操心的事情了。二、四级灌顶。唐密、东密或外密的灌顶只有第一级灌顶，而藏传佛教的密宗却有层次各异的四级灌顶，因为其深度更高一个级别，所以叫内密。外密的观点、修法、灌顶都是介于显宗与内密的中间地带。外密中没有出现高级别灌顶的原因，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够成熟所致。当显宗根基成熟以后，就可以先修学外密，再修学内密。如果加行修法修得好，也可以让我们的根基成熟起来，从而跳过外密而直接修内密。平时我们经常灌的金刚萨埵灌顶、阿弥陀佛灌顶、观音菩萨灌顶、大日如来灌顶等等，都属于外密灌顶。凡是有四级灌顶的都叫内密灌顶。四个级别的灌顶分别如下。一、第一级灌顶叫宝瓶灌顶。宝瓶灌顶的第一个作用是允许受灌者听闻、修学与升起次第有关的密宗序部和论点。第二个作用是让七脉明点当中的脉以及身口意当中的身转化为佛身。当下没有证悟的人，借助于灌顶所给予的力量， 以及升起次第的修法，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快速成熟，并转化为佛的身体。第三个作用，可以断除身体所造的罪业。第四个作用，是播下佛的化身、报身、法身、自性身之四身中的化身种子，并令化身成熟。当然，所谓转化、清净与成熟，都是从表面上讲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因为其本质就是清净的。但毕竟表面上现在不清净、不成熟，所以需要现象上的转化、成熟与播种。二，第二级灌顶叫秘密灌顶，其实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只是命名而已。秘密灌顶的第一个作用是允许受灌者听闻、修学与初级的圆满次第，也包括前面的升起次第有关的密宗序部和论点。第二个作用，当下没有证悟的人，借助于灌顶所给予的力量以及生缘次第的修法，就可以让自己的语言快速成熟，并转化为佛的语言，并断除气脉明点当中气的障碍。密法认为，人体是由气脉明点构成的，表象上是不清净的气脉明点，通过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修法，可以转化为清净的气脉明点。第三个作用，可以清净语言所造的罪业。第四个作用，可以播下佛报身种子，从而快速成就报身。三，第三级灌顶叫智慧灌顶。当然，这不是说只有这一级的灌顶才有智慧，前面的灌顶都包含了智慧的成分，但这一级灌顶中包含了超级的智慧，也即大圆满的智慧。智慧灌顶的第一个作用是允许受灌者听闻、修学与后期的圆满次第有关的密宗序部和论点。圆满次第分前后两个级别，前面的圆满次第在第二级灌顶以后就可以修，但诸如像十轮金刚之类的高级圆满次第，则需要在第三级灌顶以后才可以修。第二个作用是让气脉明点当中的明点以及身口意当中的意转化为佛的智慧。当下没有证悟的人，借助于灌顶所给予的力量以及生缘次第的修法，就可以让自己的意识快速成熟，并转化为佛的智慧。第三个作用，可以断除意识所造的罪业。第四个作用是得到法身的种子，并令法身成熟。四，第四级灌顶是最高级别的聚义灌顶，也即大圆满的灌顶。第四级灌顶的内容不仅包括内密最终的大圆满境界，也包括所有密法的内容。第四级灌顶的第一个作用是允许受灌者听闻、修学与大圆满法最低境界相关的部分密宗序部和论点，譬如大幻化网等等，但还不能修所有的大圆满法。要修宁玛巴的大圆满，必须得到大圆满法自己的灌顶才行。第二个作用是给受灌者心里播下快速得到佛的自性身的种子。法身和自性身是佛的不共同功德的两个方面，其光明的一面叫做法身，如来藏空性的一面叫自性身。第三个作用，可以断除气脉明点的综合障碍，包括细微的所知障与烦恼障在内。第四个作用，可以消除阿赖耶识上的身、口、意共同制造的罪业。四级灌顶各自有着不同的作用。过去藏区的密宗修行人在灌顶之前都会仔细斟酌掂量，感觉自己能接受哪一个层次的灌顶，才去接受相应的灌顶，而不会在根基不成熟的情况下心浮气躁地往前往上跟风。但现在因为密法在藏区很普遍，所以每逢灌顶 就是四级灌顶一起灌，并没有考虑根基是否成熟等条件，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做法。这些灌顶上面还有一种金刚上师的灌顶，就是在灌顶授权以后，如果自己有能力，就可以担当金刚上师的特殊灌顶。在接受此类灌顶之后，才可以给其他人灌顶和宣讲密宗序部。在过去，这个灌顶是不会在大众中赐灌的，即使得受了金刚上师的灌顶，但在收徒之前也务必要观察自己有没有赐受灌顶或宣说密法窍诀的力量，这是最重要的。四、如何接受灌顶。一、前期准备。灌顶的前期准备。一、学习有关如何接受灌顶的常识。二、修加行，可以修人身难得、死亡无常等外四加行，以及皈依、发菩提心等内加行。但金刚萨埵修法与上师瑜伽修法要求修者必须受过灌顶，曼察罗的修法没有灌顶也应该没问题，如果有灌顶那当然最好。二、进入坛城。藏语的灌顶现场应该有翻译，否则观想什么都不懂，就很难得到正规标准的灌顶。除非上师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以成就者不可思议、无法衡量的力量，就可以让受灌者得到灌顶。另外，还需要注意以下环节。第一，到了灌顶现场时，在灌顶之前，大家一起念百字明清净罪业。第二，供曼察罗，有曼察罗就供曼察罗，没有曼察罗就观想供曼察罗，以及各种各样的花、水、香等供品。藏地一般是敬献哈达等供品，观想哈达等供品代表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美妙供品，以及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善根等等，并供养灌顶上师。第三，在灌顶的程序中包含着受皈依戒、菩萨戒与密乘戒的内容，所以在灌顶的时候必须在上师座前发誓要严守皈依戒。第四，皈依之后要受菩萨戒。第五，受当次灌顶相应的一切密乘戒条。此时会让大家喝一种誓言水，凡是喝了誓言水的人就表示发誓承诺受持密乘戒条。第六，请求上师赐予灌顶。灌顶仪轨中会有这个程序，大家一定要完成这个步骤。本来显宗也要求只能给愿意接受的人传法，而不能给不愿意听受的人传法。这个步骤就表示自己对所受的法有信心，愿意接受的意思。第七，请求上师开许进入坛城。这些是所有灌顶一定要有的程序，即使没有翻译，自己也必须完成上述程序。第八，为了观察并认定自己的本尊，灌顶时会给受灌者每人发一朵花，然后让受灌者先在代表坛城的花盘前祈祷，之后把花扔到花盘中，花落到哪位本尊的位置上面，就代表那位佛尊是自己的本尊。第九，认定本尊后要观想从佛的刹土中引请被认定的本尊降临受灌者心中，上述花盘放在头顶时，观想此本尊融入自心。第十，开眼。灌顶时会用一块红布把受灌者的眼睛蒙上，过一会儿又解开让大家看坛城，这表示在我们没有学密宗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不清净的显现，就像戴着一副有色眼镜一样，看不到世界的真相，所以会用一块布把眼睛蒙上。揭开布帘的同时，上师会给受灌者介绍坛城，主要是坛城中的五方佛，也即佛的五种智慧的显现。这是让受灌者知道， 整个世界也是像佛的坛城一样清净无垢。虽然从表面上看，坛城有的是彩沙做的精美模型，有的是绘制的唐卡，有的只是一张照片，但都象征着五方佛的坛城，清净的佛刹也即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第11，介绍坛城。上师会用金刚杵指着坛城的宫殿和坛城里的佛菩萨，一一解释坛城的内容。3，各级灌顶的观想方法。本来对没有灌顶的人，不能随意宣说灌顶的观想方法，但如果先不说，受灌者就不会知道，如果不知道，也就得不到灌顶，这样就永远得不到灌顶了。当然，倘若听闻者对秘法有信心，即使稍作宣说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更何况其中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需要公开。1，宝瓶灌顶。绝大多数宝瓶灌顶可以归纳为7种灌顶。第1，不动佛的水灌顶，一般用盛着甘露水的宝瓶来赐灌。接受灌顶时，受灌者要把宝瓶观想为五方佛的宫殿，也即内密当中所有佛的坛城，其形状就像喇荣佛学院的坛城，并在宝瓶当中观想五方佛。之后，五方佛像冰一样融化，变成宝瓶里面的水。灌顶的时候，一般会要求受灌者喝下宝瓶里的水，在喝水的时候要观想五方佛融化而成水为自己沐浴，并将自己这个本质为五方佛，显现为不清净凡夫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中的十蕴，清净为不动佛，也即阿处如来、地水火风空五大中的虚空，清净为金刚界自在母，五烦恼中的嗔心得以清净，现前大圆净智。第2，宝生如来的佛冠灌顶。佛冠观想为宝生如来，当上师将佛冠置于弟子头顶时，弟子要观想受蕴清净变为宝生如来，水大清净转为玛玛各佛母，慢心清净现前平等性质。第3，无量寿如来的金刚杵灌顶。上师将金刚杵置于弟子右手时，弟子观想想蕴清净转为无量寿如来，火大清净变为白衣佛母，贪心清净现前妙观察智。第4，不空成就如来的灵灌顶。上师将灵置于弟子左手时，弟子观想行蕴清净转化为不空成就如来，风大清净转化为释度母，嫉妒心清净现前成所作智。第5，大日如来名灌顶。上师为弟子取与本尊相应的名字时，弟子观想色蕴清净转化为大日如来，地大清净转化为佛眼母，痴心清净现前法界体性智。第6，金刚净行灌顶。上师将象征智慧和方便无二的金刚杵和铃赐予弟子双手中，并劝告弟子修持法界与智慧无二无别之密宗修行。以上6种灌顶为弟子灌顶。第7，上师灌顶。此灌顶是给具有度化众生能力的特殊人群灌的顶。灌了上述顶之后，就能快速成就五方佛，即五方佛与我们的五蕴成为无二无别，无论身体的罪业还是脉的障碍都全部得以清净成熟，同时得到佛的化身种子。虽然不同灌顶有稍许不同，但绝大多数宝瓶灌顶是这样观想的。以后大家在接受灌顶时，即使没有翻译也可以这样观想，否则只是把水喝下去什么都不懂，要得灌顶是很难的。2，秘密灌顶。秘密灌顶一般是用盛着甘露水的天灵盖来赐灌。接受灌顶时，观想甘露首先充满喉间的脉轮， 随后扩散到心间，再到脐间，最后每一个脉轮以及整个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充满甘露，并正悟心的本性。虽然从表面上看，天灵盖中盛装的只是各种法药勾兑的普通甘露水，但它却象征着正悟二级灌顶的境界。所以要观想，在喝下甘露水的同时，就能通过灌顶的力量让自己证悟空性，断除语的障碍，并得到佛的报身种子。从此以后，就有资格听闻修持圆满次第的前半部分，边喝边观想就能得到第二个灌顶。如果现场能证悟，就是非常标准的得受灌顶。倘若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或标志，但所有的观想都做得比较标准，那也至少能播下快速证悟的种子。三、智慧灌顶。智慧灌顶一般是用空行母的佛像来赐灌。在密法的双身像中，男性本尊象征如来藏的光明，女性空行母象征着如来藏的般若空性。灌顶的时候，要用手指接触一下空行母的像，同时观想依此缘起，令自己心中快速升起证悟般若空性的智慧，这样就能得到智慧灌顶。因为后期的圆满次第是最完整的圆满次第，无相圆满次第，用女性本尊的唐卡为我们赐灌，也即是让我们通过第三级灌顶与修持空性，从而证悟空乐无二的无相圆满次第，断除意的障碍，并得到佛的法身种子。四、聚义灌顶。聚义灌顶是最高级别的灌顶，一般是用天然水晶来赐灌。天然水晶本身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障碍，借以象征内心的如来藏。同时，因为在外界光线照射的时候，天然水晶可以呈现出彩虹般的光芒，而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虽然水晶隐藏着显现五色光的能力，但五颜六色的彩光却不会出现。这象征着当我们还没有断除烦恼，无明还存在的时候，虽然佛的智慧或如来藏光明一直潜藏在我们心里，但我们却无法感知。当我们断除烦恼，证悟空性以后，如来藏的光明就会显现出来。这是第三转法轮的解身密经、楞伽经，以及龙树菩萨的赞法界颂、弥勒菩萨的宝性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的。如果明白什么是如来藏，并有一点点证悟，则在灌顶的时候就安住在证悟的境界当中去接受灌顶。其实本来没什么可接受的，因为在我们心中原本存在着一切智慧。如果没有证悟，则水晶搁在我们手里和头上的程序就只是一个象征和缘起而已。灌顶的同时还要观想，通过灌顶断除了自己的身口意共同的极细微障碍，播下佛的自信身种子，这样一定会得到相应的灌顶。有些灌顶灌完以后，后面还有一些其他附属灌顶，会用到五方佛、五佛冠、金刚铃、金刚杵等等，这是比较广的灌顶，但都不是最重要的灌顶，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灌顶。了解这些内容以后，大家再去接受灌顶时，自己都能看出来当时灌的是哪一级灌顶。在整个灌顶过程中，务必要专心听闻，并配合相应的观想，这非常重要，否则将得不到灌顶。四、灌顶最后的步骤。在灌顶的尾声还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供曼茶罗，第二个是发誓从此严守密乘戒，第三是听从教言精进修学。一、供养曼茶罗是为了让灌顶的上师欢喜。供养上师的最上等曼茶罗是自己认认真真的修行，这也叫法供养。我们不能认为虽然自己没有修行， 但却给上师供养了一些钱财，所以就圆满了供曼茶罗这一环节。如果接了法却不修，诸佛菩萨是没有办法升起欢喜心的，即使给上师供养再高档的贡品都没有用。如果灌顶上师对弟子精进用功修行显现不高兴，却对我们供养的钱财兴趣盎然的话，那肯定不是标准的金刚上师。所有显宗、密宗的要求都是一样，譬如在受菩萨戒的时候，也要供花供香，这是积累自己的福报，并依靠此等福报得受菩萨戒。同样，因为灌顶是非常殊胜的事情，需要极大的福报，所以在灌顶之前要供养曼茶罗，在灌顶之后就要报答上师灌顶的恩德。报答的最佳方式就是认真修行，然后弘法利生。二，同时，凡是灌了四级灌顶的人，至少要手持14条根本戒以及一些分支的戒条。如果犯了根本戒，罪过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灌顶之后，立即要去学密乘戒，并严守密乘戒。如果因各种因素而让密乘戒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也可以忏悔。密宗序部中说，忏悔的方法就是在具备4个对治力的情况下，念诵10万遍百字明或40万遍金刚萨埵心咒 嗡班尊萨埵吽，这样就能让罪业从根本上得到清净。学密者的要求很高，风险也相当大，搞不好就会堕金刚地狱。但如果严于律己，精进修持，也可以极身成佛。比较而言，显宗的要求不是那么高，但成佛的速度也很慢。与此同时，密宗也有它的优点，譬如小乘佛教的戒律相当多，而且永远不会有特殊的开许，一旦违反永远都是罪过。但大乘佛教就已经开放的多了，大乘佛教认为只要对众生有利且没有任何自私的成分，则可以开许某些特殊的杀、盗、淫、妄、酒。而密宗规定，第一次灌顶时必须要有上师给我们灌顶，之后如果破了戒，可以立即通过金刚萨埵的修法，念诵40万遍金刚萨埵心咒予以忏悔。忏悔以后，便可以按照普贤上师言教中上师瑜伽一章中的方法，自己观想接受灌顶。如果观想的比较认真清楚，就和真正的金刚上师给我们灌顶效果完全一样，通过这种办法就能恢复密乘戒。而小乘佛教永远都不允许戒体恢复一说，显宗的菩萨戒也只有在实在找不到受菩萨戒的大乘善知识的情况下，才可以开许自受菩萨戒。所以我们也不需要顾虑重重，因为害怕堕金刚地狱而根本不敢接受灌顶，过多的担心与恐惧也会成为修行的障碍。密法里讲得非常清楚，若能保持清净的密乘戒，那最晚7世之内可以成佛。我们怎能因为密乘戒的要求太严而因噎废食、讳疾忌医呢？三，在灌顶结束之前，受灌者必须要在上师座前表示，我从现在起一定会听从灌顶上师的言教。这也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应该遵照上师教言去修出离心、发菩提心、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好好的学佛修行，护持密乘戒。最后回向之后，整个灌顶的过程就结束了。以上简单的介绍了密宗的4级灌顶，在懂得这些道理以后，无论之前自己所得的灌顶是否如法，以后再有机会接受灌顶的时候，就必须设法得到一个如理如法的标准灌顶。五，灌顶之后的要求。进入密法以后， 就要听闻并修持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密宗这方面的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宁玛巴的大幻化网，就像中观的中论、英明的适量论一样，是宁玛巴最基本的论点，我们必须要学习。大幻化网有很多注解，其中麦彭仁波切撰著的《大幻化网总说光明藏论》，索达吉堪布已经翻译了，每个打算修学密宗的人都应该学习，从中了解密宗从开始到最后的修行过程，以及密宗的见解、行为、戒律等等，之后再去听闻、修持一些具体修法。藏传佛教有着详尽、齐全且可针对不同根器的具体修法，虽然很多修法还没有翻译，但也没有关系，可以口传。本来按照前辈上师的传统，修持大圆满之前也不允许看书，仅仅看了大圆满的法本，又不实地修持，只是把大圆满当成知识来了解，把大圆满的名词背得滚瓜烂熟，到修的时候反而品尝不到真正的味道了，这样就会影响修行。所以大圆满也像禅宗一样主张不立文字，但前辈上师们也考虑到，虽然大圆满的境界不适合以文字表述，但如果以后大家的观点发生混乱，连一个可以验证的标准都没有，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就麻烦了。所以最后还是留下了很多大圆满的法宝，其中翻译成汉语的有法王如意宝的文殊大圆满，以及四心堤中的上师心堤等等。上师心堤是首屈一指的大圆满窍诀精华本。修持升起次第的本尊法，能对我们的修法产生极大的帮助，提高修行速度，遣除各种违缘，并最终协助我们得到成就。圆满次第的修法有两种，一，无相圆满次第，二，有相圆满次第。有相圆满次第比较复杂，要修很多气脉明点的修法，但见效快，同时因为复杂，如果没有上师的指导，不但修不下去，还容易出偏差，所以一般人可以不修。在藏传佛教中，气脉明点的修法非常普遍，尤其是觉囊派非常重视十轮金刚的修法。无相圆满次第不一定要修气脉明点的修法，也不需要升起次第的修法，其中最殊胜的修法就是大圆满的修法，其次是大手印的修法。把外加行、内加行全部修完以后，就可以直接修大圆满的修法，这是一条安全而快速的路，但必须具备对上师的信心和对大圆满的信心，如果信心不够，终将一无所成。宣讲大圆满法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每次最多7个人听受，但现在大圆满法已经在公开宣讲，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所谓大圆满的修行人。不过法王如意宝以前也说过，如果听者不够资格，7个人也过多，如果听者够格，则100-200人也没问题。显密的不同只是方法与工具的不同，结果都是一样，到了最后所有的方法都是多余的东西，就像洗手洗澡最后必须将香皂沐浴露冲洗干净一样，无论采取显宗还是密宗的任何方法，最后都一样的要舍弃。密宗修法非常完整而丰富，活着的时候有活着的修法，死了以后有中阴身的修法，醒着的时候有醒着的修法，睡着以后有睡眠的修法，做梦的时候有梦的修法，无论是谁都能从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若能打牢基础，通过密宗修法就可以快速成就，所以密宗也称为方便乘。但如果一直停留在外内加行的阶段，就把其他修法挡在外面， 而没法前进了，这是我们自身存在的最大问题。没有关过顶，但对秘法没有成见的人，也可以先了解一下秘宗的大概情况，之后再接受灌顶，这样才是比较如法的。现在很多人因为不了解秘法，所以对秘法产生了一些偏见，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当年包括弘一大师、虚云老和尚这样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也曾对秘法有过一些看法，但后来通过进一步的了解，他们都承认秘法不但是正法，而且是一个快速成就的正法。本来也是，如果不懂得密宗某些法器和佛像的象征意义，升起误会是很容易的。任何不同的见解与方法发生碰撞的时候，都有一个磨合期。当年禅宗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遭受过类似待遇，后来都以相互融合、相互理解而走向一致。当初密法刚刚传到西藏的时候，有些上师的本尊唐卡都不让别人看，金刚杵、金刚铃、摇鼓等法器也锁在箱子里面。其原因有二，一是怕别人误解，再者修法还是越保密越好，不张扬不炫耀是成功的要素之一。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像过去的有些成就者一样，自己吃肉喝酒都已经不会影响自己的修正，但也必须保护众生的善根，在人多的地方就不要做出格的事情。若因自己的行为而让人对法产生邪见，继而堕入地狱，就是对众生的不负责任。黑蛇总义见慧灯之光中讲到，虽然最后所有的执着都要放下，但放下也是有过程的。密宗会用比较强制性的方法来颠覆我们心里清净和不清净的分别。显密之间的差别就像保守治疗和动手术的差别。保守治疗虽然也可以治疗疾病，但疗愈的时间很慢。动手术虽然见效很快，但只有身体素质好的人才可以接受手术治疗。同样，当我们的心很封闭，什么都不能接受的时候，就暂时不要学密法的最高境界，还是先学显宗或密法前行部分比较好。发菩提心修学中观这条路虽然遥远，但却是安全的。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还是宁肯走比较安全的路。只有自己的根气与承受力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才能接受密宗的这些以毒攻毒或强行降服等方法。